今天是2025年12月9号，周二，回答这个，微信公众号的问题。天降舍利，修到几层可以烧出舍利呢？原理是什么？绝文啊，这个问的文人叫绝文。我觉得，不管你什么境界啊，你只要是那个佛菩萨愿意帮你，给你显出这个相，什么境界都可以。如果他本身就是阿罗汉以上的能解脱的人，那肯定是能做出来的。如果不是啊，只是修到什么二禅、三禅啊，什么四禅啊等等这个级别，他可能下辈子还要修行。但是呢，佛菩萨觉得他这辈子已经是很努力的做了啊，不管修行还是渡人的这个事儿都做得及格了。那就给他显出一点这个像，这也是可以做得到的，所以我是不相信什么，得背到几个几禅才能烧出舍利这个说法的。如果是佛的话，那肯定能烧出来的。下一个问题，听风走过，念经给亲戚的或者亲人的冤亲债主，你只是不障碍他。讨债的话都无所谓，这个不算干扰因果，你只是给他好处，希望他早点解脱，这个没事儿的，因为这个不能算是干扰因果的，所以你可以念给他那么念哈。下一个问题，3540BBB，这位问能不能录一个楞严咒的音频，就看情况吧，看情况啊。现在是在录楞严经的讲经过程当中吧。这个大悲咒已经够了呀，大部分人来说还是可以的，大悲咒已经够可以了啊。楞严咒这个怎么说呢？可能每个人发音都不一样，我的这个发音也未必是准确的发音啊，所以不要过于什么执着于这个音哈，你自己念都可以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下一个问题，王华，这文字妄想是什么意思呢？这位应该是新人吧？你脑子里打妄想是用什么语言？那个语言就是文字妄想，你用什么语言来打妄想？如果你是不用语言打妄想，你是纯靠视觉和听觉方面的那种想象来，在脑子里画画啊，什么脑子里写谱啊，这种妄想，这是属于注意力的。但是在之下啊，你但凡你脑子里说话，用语言来想，那就是文字妄想。中国人都是用汉语想的。那么西方人就是可能用英语想的吧，这种都叫文字妄想，因为文字妄想是很出众的，它会让你没有办法静下来，所以先把这个文字妄想灭掉。还有一些人是，他有一种病，就是他不读点什么不行，所以必须得读啊，这是一种病态，也有这样的人，这都是妄想太多的结果啊，所以先把这个用念咒的方式把文字妄想减少，因为咒也是文字妄想。经也是文字妄想，都是文字的，所以先用这个，一念灭万念的逻辑来先把它减少到一定程度脑子里没有文字妄想的时候，你就发现脑子非常清爽的。下一个问题，隐形的翅膀，放生，泥鳅是可以在冰水里活的，泥鳅可以往下钻，那个下边，河的下边，它不一定是冻着的。它可以往下钻，泥鳅一般都可以活。还有，北方的鱼，不管是泥鳅啊，一般的鱼都能在冰水里活，哪怕它冻上了，它化的时候还能活起来。你说的这个小麦喙鱼，我不知道啊。如果不是本地的话，最好不用我放啊，你最好放本地的鱼。泥鳅这种到处都有啊，它们的生命力很强啊，所以放这个是最稳妥的。下一个问题，王华。打坐的时候，当念头少了，却升起一种莫名的烦躁，没有内容的烦躁，请问需要怎么对治呢？你就继续念经吧，念经念咒，本来就有这个烦躁，你心里本来就有这个烦躁，能把它勾起来，说明你就修对了。有些时候就做到，烦的实在做不下去，这很正常，然后就那就起来吧，那第二天继续来哈。你心里一开始烦躁的时候，你就拼命念咒就行了。如果实在坚持不了，那就起来活动活动。今天的修行就到这里，然后再下次第二天继续哈。不要把这个烦躁的当做什么不好的境界来看，这是好的境界，因为这是的确你修对了才会把它勾出来的。下一个问题， 这位说啊，父亲酗酒，他想给他念地藏经，但是一念就昏沉发困，那就说明你自己也有冤亲债主啊，你自己也有业障，你先解决自己的吧，你先解决了自己的，再帮别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业，你父亲那也是他的业吧？还有，你有遇到这样的父亲，还有你的母亲也遇到这样的丈夫，他都是他们的业所以你还是先解决自己的问题。还有家里就不要供什么狐仙、白仙、长仙这种神奇奇古怪的东西了。你要不愿意供佛的话，那啥都不供就更好。一旦供了，那乱七八糟东西全来了。我还是建议你先解决自己的问题吧，先念一年地藏经，回向给你自己的冤亲债主。好了，下一个问题，王后华，这叫华吗？怎么样才能做到欲知时至呢？你只要专注的修行就不需要修为达到有多高你只要是发愿对，能和佛菩萨联系，能产生这个连接有大愿的话。加上持戒，戒心、善心、修心都做到了，佛菩萨必然会帮你，你该告诉你的话会提前告诉你的。我不知道你现在几岁还是，还是大部分人还是有望的这毕生只要坚持每天修个一两个小时，修个几十年，应该能做得到吧？下一个问题，千瑞银泰，不执着色相后，眼根慢慢解脱。有时感觉体内中有一点光明，开眼闭眼都有体会，不是用肉眼感觉，而是用心眼看，这是本性光明吗？应该算是吧。眼根境界破灭之后呢，可以用365度的那种全视角来看世界，同时也能感知到自己的体内的东西，也可以像你看到自己血管里的血液的流动这种都能看得见，哪怕是在黑暗的环境里也能看得见。因为你本身就是光明，阳神本来就是放光的。好，下一个问题，清安。清安，迷迷糊糊的状态下做梦，然后看到画面，味道、境界，自己会念咒醒来。我不算这算什么不好的境界或者遇到了什么冤亲债主干扰因为大部分人都有大概这样的情况。他修到一定程度之后，对脑子里会。把以前的过往的妄想都给拽出来，你不打坐的话，真的就只能是在睡觉的时候拽出来，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不用担心，你就正常睡觉就好了，如果做噩梦，你能自己念咒醒来，然后继续再睡呗，我是一般不在意这种事的我也有过这一段时间这样的。下一个问题，微微，你画的这个图，微微我觉得基本差不多我只能这么说吧，一个人的这上限，从这个人的视角，这个人的状态来看，基本是定的。但是呢，在这里，一个唯一的一个就很大的活动范围的东西就是，佛菩萨的加持力吧。那么，佛菩萨加持力是对普通人来说可大可小。虽然从同样的佛菩萨视角看的话，它是加持力是恒定的，但是他可以想给某个人。推多少，他还是有活动范围的，那就看这个人的愿力了。这个人愿力越大，发的愿越大，而且真实的你给你一些难题的时候，他真的以这个愿来对，以愿这个愿为标准来真的去做的时候，佛菩萨给你就足够大的加持力，那么这个上限就会提高。其他的在人为的操作上，时间和寿命这都是已经定的。你再怎么坚持，再怎么拼命你一天也只能打坐24个小时吧？这在这之上你也做不了别的所以这个上限是已经定好的。还有这辈子给你设计好的这些命运剧本里给你带出来的这个恶业，它也是都给你写好的。所以消了这个，你才能达到哪个境界？那么你不消这个的话，那就达不到。那你把这辈子的全给消了，那达到这个境界，那下辈子的还能不能消呢？像虚云一样，给自己故意延寿，然后呢，把下辈子的恶业带过来，带出来一些，然后去消，这个也是需要佛菩萨给你修改命运嘛，他修行境界还可以再提高一个阶段，但是对普通人来说，最容易能获取的，最大的帮助多的就是佛菩萨加持，就靠这个愿力来， 扯过来拉过来，然后就是，第二个就是功德，功德，但是呢，功德就是大部分情况下我们能做功德就是花钱吧，然后就是一些情绪上的布施，这个就看你，看你怎么做了啊，这个还得看机缘，比如说有人说啊，他救了小猫之后，就有了很好的财运，那这个不算功德，这算福德，但是他这种向下的这种布施啊，它还会带来相应的好的果报吧？什么叫向下的布施？就是布施于比自己境界低的和更加困难的或者身份低贱的这样的人的时候，更容易获得更多的福报功德。福报吧，不能说功德。如果你是想着向上布施啊，想着什么，想给有钱人送点礼啊，这个人家根本不需要那些个，你看上去是布施啊什么的，但是呢。这种福德并不多啊，所以你要布施的话，就尽量是往下补的布施啊，所以这个也有一定的帮助的。所以地藏经里不是说嘛，布施的时候那些什么婆罗门呐、刹帝利亚啊，给那些个贫贱背及什么不具全者不玩具者向他们布施，还有软言微语这样的话就福德非常的大有这样的说法吧这个。也就这两种，一个是功德和一个就是发愿和一个就是不，就行善的布施上能不能遇到好的机缘？如果你的愿心更大的话佛菩萨觉得你现在缺点功德那说不定也可以以化身的方式出现在你面前接受布德供接受供养，接受你的布施你都不知道他是谁，但是呢你肯舍的话，那说不定人家就给你帮上去了所以。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是就是这个发愿的问题，第一还是发愿，其他的就看机缘吧努力的程度也是，每个人都这个都有这种懒惰的惰性，能不能精进修行还得对抗自己的懒惰，这也看这也算懒惰也是一种你的业障或者你的习气这些都算，我想说的就这么多吧你这写的挺好的就是把这个发愿的这个成分，应该是更强调一些吧。下一个问题，柯亚鱼，请问我在双排1小时后，身体是可以继续坐下来的，但心有一股放弃继续坐，或又心中升起一股烦躁，导致无法继续，应该何应对这种情况呢？你就坚持到自己实在坚持不了，就休息吧，然后下一次继续做，很多人都是这么过来的。你坚持不了，硬撑着也不对，因为撑不下去的时候，你硬撑着反而会出现别的更不好的问题一般烦躁的情况下，实在做不下去，那可以先念念咒。实在念咒都不行，那就起来活动活动吧，不要太过度强迫自己你只要每天打坐的时间比前天要稍微增加1分钟，那也算进步也可以说一个星期你能增加5分钟，那也不错了。一个星期你能增加5分钟呢，那一个月就能增加20分钟一个月一般情况下你增加不了20分钟的，可能要好几个月才能把打坐推上去20分钟所以不用给自己造成什么太多压力觉得不行就起来实在太累了不起来，但是呢，就有些人就固定到了某个时间点就想起来就做不下去了。就一直保持在那个状态，好几年都处在那个状态，那样的话你就进步不了了。所以每天一点一点增加，哪怕多做1分钟那也行。下一个问题，千若盈泰。你回想功德的时候，单一回想的时候，功德比较多这个是，他那边得到的是你的这一份，单一回想的话，他能得到最多。如果你推销给两个人的话，就两个人这边分了，那一半一人一半吧。你推销给10个人，那就1人10分之一。但是反过来到你这里变成你这边的功德的时候，它就增加的倍数就不一样。所以，我经常说回向法界一切众生的话，功德就舍一得万嘛。如果是回向给自己受用或者是几个亲人那样的话，就是3倍。好像《地藏经》那么说吧，三生受报，三生一个是，什么后边怎么说来着？舍一得万报那个，你自己去看《地藏经》 就是回到我这边的时候呢，这个功德就成倍增长。但是呢，对方拿过去的时候，你分给这些人，那每个人就收到就更小了。下一个问题，方飞，我53岁，已绝经，双盘打坐禅定，是不是已经不适合绝经的人，只能念佛念经？53岁还可以做呀，哪怕70岁也可以做。理论上，如果你做到了，真的可以打通全身经脉的时候，有可能会把这个胃经会恢复的。恢复之后呢，又过一段时间就消失了。53岁应该可以的吧？还是可以的，还是继续打坐吧。我周边也有些60多的人还在一直坚持打坐的。而且越做越好啊，哪怕女人也一样，越做越好。下一个问题，Polly Po。Polyphoho 啊，请问打坐的时间为什么眼睛总喜欢往上、往后翻？这是你的特定问题吧？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眼睛往下，往下看前面1-2米处，我这样往下，睁着眼睛初学最好是睁着眼睛，因为闭上眼睛就妄想就太多了，睁着眼睛就那么不要专注的去看了，不要盯着看，就是睁着眼睛。轻轻地看着前面的那组1-2米处，我这样就可以了。可能你这种眼睛往上翻这种说法是我是第一次听见的。可能也有可能是你这个打坐的时候身体放松的情况下，会某些肌肉会牵扯到，眼珠的肌肉给牵扯到，然后就会往上翻。下一个问题，周青。打坐的时候。随着呼吸的节奏念佛可不可以？可以啊，你怎么方便就怎么方便来，但是重点是不要关注于呼吸啊，不要关注，你越是关注呼吸就越不好，就是呼吸就自然而然的做然后就自然而然的念佛就可以了，能思佛就最好，加油吧，1个小时已经不错了下一个问题，如如不动，所有众生都是由佛境界堕落而成的吗？娑婆世界属于新世界。还是曾经有很多释迦牟尼佛已成佛的旧世界，所有众生都是由佛堕落的这个肯定是的，所有众生都可以成佛，如果不是佛的话，那就不另一回事了。娑婆世界属于新世界，是的，还是曾经有很多个释迦牟尼佛已经成佛的旧世界，不是，旧世界应该不是这样的，旧世界越多的佛出世。这个碟的加持力就越大，然后呢，众生就，起妄想的这个坏的恶念的概率就越来越小，强度也会越来越小，最后都起不了，那样的世界又消不了业，所以像极乐世界这样有很多的佛的世界，还有，佛也是曾经去过很多世界，那有些世界都出过几十个佛、几十亿个佛，那种地方还是照样也在轮回当中，但是呢，已经和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了。下一个问题，先无众我。你问自相共相的区别，自相是一个的相，共相是整体的相，那我也只能这么说了呀。一个的相和整体的相肯定是有区别的吧？你看一张画你从远处看，整体的全部看得见，全部看得见。同时，你的视力足够好的话，每一个细节同时都能看得清清楚楚。那样的话，就是自相共相同时成立。如果你走近点，专注个一个点盯着看，那么全体的画像都看不清楚了，只能看清楚一个点。那样的话，自相共相全部都不成立，你形成的那个就是一个点的专注力吧。所以这2个相区别就是，一个是每一个点的相一个是整体的相。你想在菩萨的境界里，所有的妄想全部重叠在一起。和你有缘的100个众生，假如说就有100个众生吧，那么100个众生的妄想全部重叠在一起，而且你能了了分明的都看得清清楚楚的话，那么就是自相共相都成立的。如果你专注的看一两个妄想，那其他的90几个就开始模糊了，这样的话就不算自相共相都成立，而是不成立了。那么这个全部混杂在一起的状态，他能看得清楚，那就是共相；一个都能分析分辨的看得清楚，那就是自相。下一个问题，乱把白云揉碎。 这位问，军人为了保家卫国，在战场上杀敌，这种业力会如何清算？你就按照正常的杀伤来算呢？你本来就是有这个业的，相互之间都有这个业，所以战场上有那么多人死，每天都有人死，那大部分还是都已经写好的命运剧本，只有小部分是有我这个随机性事件，这个也有的。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战场上，杀敌或者自己牺牲，通常还能继续做人，因为这个，如果你是这个不按这个规则来做啊，就是欺负一些弱小啊，什么杀无辜的人啊，这个是另算啊，只是正常的在战场上服从命令杀对方的士兵的，这个大概率还是会成为人的下辈子啊，光是这个业是不影响你投胎做人，这个还不，如果不考虑其他的。其他情况的，你又造了什么？其他业，这个不考虑的话，光是这个战场上杀敌的这个业是不影响你投胎做人的。还有，既然杀人了，那肯定未免后面有可能又有被杀的果报啊。如果你可能这次就是讨债来的啊，杀人的，但是呢，对方不那么认为的，对方又不信佛，人家也不接受这样的命运。那可能就是未来还会这个冤冤相报的结果吧，就是继续轮回嘛。所以说军人这个职业怎么说呢？为了防止敌人入侵而做这个是没有办法这事情，尽量不去做侵略，先去侵略啊，但这个还得看大的战略。像现在目前中国所处的环境下。中国要登顶，肯定要亮一下啊，出来亮一下。那么拿谁来试刀呢？总得试一下嘛。如果你不做这个，会影响未来的大方向，大战略嘛。所以，有些事情吧，你已经进入那个圈子，那就一往无前的去做就行，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这样就够了。下一个问题，叶二萌，EMMA，恶念的业力来讨报的时候，身体生病，发生机制是什么？首先这个冤亲债主它是阴性的，鬼道来的都是阴性的，阴性的东西发生依附在你身上，那个地方就会发生病变啊。这个从中医上看就是邪气，或者是湿气，它会让身体一部分细胞开始病变，所以通常癌症啊之类的都是，很可能就是这种冤亲债主附在那个地方。还有就是冤亲债主的情绪和欲望也会影响到你，他的愤怒也会让你变得很暴躁，他的贪欲也会让你变得很贪婪，像有些人就鬼附体之后，变得非常贪吃啊，不停的吃，把自己吃成胖子，他也解不了这个馋，一直吃，也有这样的案例，所以这个冤亲债主既可以影响你的身体的某个部位，也可以影响你的大脑。让你产生一些个情绪，还有这个欲望啊，还有就是业障重，就是冤亲债多的时候，人的这个逻辑思维能力就会越来越弱，你看动物就是业报到那个境的业报哦，导致投生到动物的时候呢，哪怕正常聪明的人投生到动物，他就不再聪明了，他就变成动物的程度那个智商了，他就全凭这个情绪来拖动啊，所以这个。业障重会影响你的正常逻辑所以你说这个业主菩萨可以左右人的思想和决策，一定程度上可以做得到的，还有一些个什么，像什么去河边走的时候，被什么淹死的鬼附上，然后呢，让他会让你，老想往那个水里走，也有这样的事情吧，他会让你影响你的决策的。那么你说人的思想有100%多少是可以自己控制的？这个这么说吧，你的善念哈，你心是善良的啊，没有那么的负面情绪，这个时候他们也很这个比较难影响到你，当然这个是孤魂野鬼，如果是业障，那和你有业缘的那个冤亲债主来的，那不管你的心态怎么样，他都会影响到你的，所以。我们这个，一般情况下，你把这辈子该承受的业报都受完了，那么之后开始你的思想， 应该是由你自己大部分都能控制的。之前啊，所以前面这些年轻人，他的业障前消完之前呢，还是会受影响的，这些冤亲债主影响还是会有的。这是否与定力有关？定力只能保证你不受冤孤魂野鬼的干扰，和你没有业缘的鬼他们来干扰你。那你定力强，你的心够静的话，你能感知到他们，你的心善，他们也无法影响到你。但是呢，冤亲债主是挡不住的。定力只能管这个，冤亲债主业来的，那就没有办法。那你不管是你好人还是心态好不好，他照样会来报复你的。这个就靠你的功德福报，还有这个修行，还有能请佛菩萨来化解，那最好了。就是佛菩萨来仲裁啊，这样该受报还得受报。下一个问题啊，你说这个20%是可以控制，这就控制，这个很难说啊，每个人就每个人不同的情况，这个没有办法怎么说具体的说。但是呢，大部分情况下，我们这个自主的能力还是占据高峰的。大部分情况是这样，只有在极限的时候，就一些特殊情况发生的时候，有可能在短期内，会有一些个无法正确判断的时候。有些人像被骗，他明知道会被骗，但是呢，在那个时候就像被鬼迷了一样，就跑去干了那些个事，然后就被骗，也有这样的事情吧。下一个问题，大道之行，我有个地方疑惑，人身体里面有无数个众生吗？我宿世的灵魂只是其中一个吗？正常的人身体里应该只有一个灵魂，是你自己的。然后呢，有冤亲债主附体的话，可能多几个。然后你身体里有寄生虫的话，那可能它也有灵魂。这个寄生虫看什么情况啊？看什么大小？一般细菌它不算什么细菌啊，什么微生物啊，这个不算，它们没有灵魂。但是呢，也有一些个大个儿的。以前小时候那个拉蛔虫啊，这种蛔虫也是他们，它有它的命运。这个是也蛔虫啊、泥鳅啊这种东西，它也有意识的。有些是有意识，有些是个意识是分碎片啊，意识碎片也有。大部分情况下，正常人我们就看作一个人，他只有一个意识啊，除非他又招来了什么冤亲债主啊，或者故意招什么什么仙儿之类的附体啊，这个就另算了。我宿世的灵魂只是其中一个嘛？不是啊，我们正常情况下还是看作一个灵魂。下一个问题，通欲孝道的问题。我几年没回家了，自己从小心不安，一直在摸索自救，学佛在寺庙更不好受，不想这样下去。那就行动啊，回家看看呐，和父母好好聊聊啊。你只是在心里纠结，又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你就踏出第一步回去和父母好好聊聊就可以了。李永金作为问，念的菩萨正处在投胎的阶段，那念有没有用？有用，因为菩萨都是两个人一起做事的，你念的这个人可能投胎了，那么另一个人他的搭档一直在，他的搭档也会帮助你的，虽然你念的不是他，但是他照样可以帮你。因为两个人的就是结搭档的时候，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啊，互相帮助。下一个问题，当然你愿意念佛也可以啊。还有这个每天想默咒莲花咒的问题，如果你觉得左腿更疼，那么你可以把一个做2天，然后另一个做1天，就是2-1-2-1这样换。哪边觉得你需要快速通，那边就多做2天，然后另一边做1天，或者那边做3天，这边做1天，这样也可以。但是不要完全不做这边这样就可能对身体的这个打通的过程反而不那么顺畅啊。两边都得做就是一边多做一点，你觉得哪边需要快通，那就先多做一点，这样就可以了。今天就回答到这里吧。